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我发现大家好像蛮喜欢失踪案件的。我本人是没有很爱啦，因为每一次听失踪故事，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打喷嚏没有打出来的感觉。不过我想说，我已经连续分享两起谋杀案了，那就来分享一个我自己也觉得很离奇的失踪案件好了。这起案件在美国 True Crime 圈应该也是众所皆知的奇异案件。那到底有多奇异呢？你们听完就知道了。今天这起案件的主角 Bryce Laspisa 是家里唯一一个小孩。Bryce 跟他的爸妈 Karen Laspisa 还有 Michael Laspisa 原本住在芝加哥，后来因为他爸妈提早退休了， Bryce 也刚好从高中毕业，等于说他的学业可以告一段落，不需要转学。于是在 Bryce 高中毕业过后，他们就举家搬迁到加州一个地方，叫做 Laguna Niguel。讲到加州，我想大家应该能想到的是阳光、沙滩、比基尼。当然 Laguna Niguel 也不意外是一样的，而且这个城市开车到洛杉矶不用花到一个小时，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算是一个 CP 值蛮高的退休胜地。在2013年，当时19岁的 Bryce 正值美国年轻人最好玩的一段时期，也就是大学生的生活。我在猜所有年轻人应该都很期待那一段可以离开爸妈，然后住在外面夜夜笙歌的日子吧。好啦，至少我本人是这样子的，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非常要坚持住外面。 Bryce 的大学读的是 Sierra College， 他主修工业设计。那他这个学校在北加州，离他原本住的地方开车大概要7个小时。据说他的大一生活非常的精彩，的确从照片看起来他是那种很多人会喜欢的男生，笑起来很阳光啊，体格看起来也不错。比较特别的是他有一头橘红色的头发。那他因为个性外向，他也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个他比较亲近的是他的室友，叫做 Sean。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正在稳定交往中的女朋友，叫做 Kim。反正他就是 living in the good life， 过着一个很不错的大学生生活。就在大一结束之后的暑假， Bryce 回到 Laguna Niguel 跟他爸妈住在一起。等到下一次他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就是大二开学的前两周。就在当一切看起来很正常的时候，而且二年级就快要开学了， Bryce 的性格突然有了很大的转变。在2013年8月27号，开学没有多久过后， Bryce 的女朋友 Kim 开始觉得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了。他不只注意到行为怪异的部分，他还发现 Bryce 好像有在吃药。结果他一问之下， Bryce 也承认了，他在吃的是一种叫做 Vyvanse 的药。那 Vyvanse 它是在美国需要处方签才可以拿得到的控制 ADHD， 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这种药会刺激你的中枢神经，让服药的人增加专注力，减少睡觉时间。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食欲降低，产生幻觉，情绪低落，易怒等等的症状。其实啊，这个药在美国是属于第二类受管制的药物，它的成瘾性就跟吗啡、古柯碱一样，讲白了一点，其实它主要成分就是类安非他命啦。那这种药其实在美国青少年之间也产生了很多社会议题，不过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因为再讲就离题了。老实说啊，其实他的室友上也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他说他注意到 Bryce 一夕之间会突然喝很多酒，他甚至一个周末有时候可以喝完一整瓶的烈酒。Sean也说他其实知道 Bryce 在吃 Vyvanse， 那他吃这个药的目的其实就只是想要熬夜打电动，吃这个药可以让他醒着一整个晚上。虽然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好像就是美国大学生的基本日常，熬夜打电动啊，喝酒啊，那吃药就是个人行为，我在这里就不评论。但是因为先前 Bryce 不曾有这样子的行为，而且因为开学前他都跟爸妈住在一起嘛，他妈也说他没有看过 Bryce 有这样子依赖药物跟酒精的问题，他们才会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讲到这里才发现，在美国合法喝酒的年纪是21岁， Bryce 那时候才19岁，等于说他超级 underage 耶。好啦，也不意外啦，这在美国大学生之间好像蛮正常的。隔一天8月28号，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室友 Sean 注意到 Bryce 的行径实在是太不正常了，所以就打了一通电话给 Bryce 的妈妈 Karen。里面有一段他的原文是这样子说的 ：Bryce isn't acting himself。Bryce 的室友 Sean 说 ：“Bryce 的行为根本就不像他。” Sean 又跟 Bryce 他妈提到了。因为稍早的时候 ，Bryce 传简讯跟他的女朋友 Kim 说要分手。在简讯里面 ，Bryce 跟他的女朋友 Kim 说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me。”没有我，你的生活会过得更好。当然，第一，谁可以接受传简讯说分手？第二，这也太突然了吧！于是当天晚上10点的时候 ，Bryce 去了一趟他女朋友家，打算跟他面对面说分手。根据 Kim 的说辞是这样子的，他觉得 Bryce 当下看起来非常的焦虑跟不安，所以 Kim 就觉得 Bryce 的状态不适合开车，他就把 Bryce 的钥匙拿走了，不让他自己开车回家。想当然 Bryce 一定很不开心啊，就是有一种我要跟你分手你还不让我走的感觉，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抱怨。于是 Bryce 的妈妈要求跟 Kim 说话， Kim 也有跟他妈说这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也说了为什么他不想让 Bryce 开车的原因。但是最后电话回到 Bryce 的手上， Bryce 跟他妈说 Kim 只是因为我要跟他提分手很难过，所以不想让我走，我根本没事好吗？这时候当妈的可能觉得，哦拜托，我什么场面没看过，这两个只是小情侣在说分手，没什么吧。尤其是在电话里面的 Bryce 听起来很正常，没有他室友跟他前女友所谓的怪异。于是他就跟 Kim 说，你先把钥匙还给他，先让他回家，有事情我们明天再说。然后他也跟 Bryce 说了，听说你最近怪怪的，你还好吗？我明天就坐飞机去找你。可是这时候 Bryce 只回他，哦，在我跟你聊聊之前你先不要来啦，因为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于是在晚上大约11点半的时候， Bryce 离开了他女朋友 Kim 的住处。这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么晚了他应该是回宿舍，而且说真的他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接着在凌晨1点的时候， Bryce 有打一通电话给他妈，不过他妈妈没有接到。他妈后来看到这一通电话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只是想要单纯报平安而已吧，不重要。不过啊，在后来警方的调查过后才发现，这一通电话的发信位置跟 Bryce 应该要回家的路是完全反方向的。它是一个在离 Bryce 住处往南边开需要1个小时车程的鸟不生蛋的地方，等于说他在离开他女朋友 Kim 家之后没有回家，反而是走反方向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隔天8月30号早上11点， Bryce 的爸妈接到一通来自保险公司的语音留言，这一通留言说早上9点的时候 Bryce 使用了道路救援。我在猜啊， Bryce 的爸妈在接到这一通电话之后应该有尝试的想要去联络他，可是他没有接电话，于是他们就打电话给他的室友 Sean， 才发现 Bryce 前一晚根本没有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 ，Bryce 的爸妈发现他们的信用卡上面有多了一笔20块的交易记录。这笔交易记录是由一间叫做 Castro Tire and Gas 的道路救援公司收费的。根据报道指出，这间公司的员工 Christian 在早上9点的时候帮 Bryce 送了3加仑的油给他。那交易记录上面显示着 ，Bryce 所在的地方是在加州的一个小镇，叫做 Button Willow。Button Willow 这个地方离 Bryce 的宿舍大概有563公里，这个距离我换算一下，大概是从台北开车到垦丁，再到台东，是相当的远。但又因为如果 Bryce 想要从宿舍开车回到他的爸妈家，他必须要先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时候他爸妈想说，哦，他可能想要回家，但是在路上没油了。那现在他有油了，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吧。而且啊 ，Button Willow 这个地方离他父母家开车才3个小时，他们就很下意识的想说，那等一下他就到家啦。接下来他们一直等啊等啊，都没有等到 Bryce 回家，时间也超过了预期的3个小时，还是没有等到 Bryce。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点点着急了。于是他们回拨电话给这个道路救援公司的员工 Christian。 这男的也超好心，他就提议了，哦，不然我回到原本的位置去看你儿子还在不在好了。 OK， 他到了以后发现 Bryce 还在原地，根本没有移动，等于说他从早上九点接受道路救援到现在，他在这里至少坐了3到4个小时。当然 Christian 看到他就跟他说，欸，你妈很担心你耶，你一直在这里干嘛啊，为什么不回家等等之类的问题。然后 Christian 就打电话给了他妈妈 Karen， 想说不然帮他报个平安好了。比较奇怪的是，在这几个小时中间， Bryce 的妈妈都有尝试着想要用电话联络他，打他的手机，但是 Bryce 一通电话都没有接。我在想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打回去这个道路救援公司找 Christian。 这时候 Christian 把电话拿给 Bryce， 他妈妈就问他说，你还好吗？为什么还不回家？他只回了，哦，我没事。这时候大概是中午12点半，于是在 Christian 的协助之下，他爸妈以为这一次 Bryce 真的准备要回家了。一样的路程，大约3个小时的距离，往后推就是3点半。等啊等啊，还是没有等到 Bryce 回家。一样，他们依旧的疯狂打电话给 Bryce， 可是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结果，就是他一通电话都没有接。在同一天晚上9点， Bryce 的爸妈还是联络不到他，他们开始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于是就报警。他们请加州公路警察帮忙，就在警察找到 Bryce 的时候，他还是在一样的地方，他还是在 Button Willow。 警方说他看起来并没有异状，他是清醒着，意识清楚的，但基于警方的 SOP 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不太确定，他们必须要对 Bryce 跟他的车进行搜索。我在猜啊，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有给警察那种我是停在路边嗑药，或是我酒驾，但是我醉到不行，就乱停路边停车睡觉的感觉。因为美国有超多这种的。于是警方也对他做了酒测，最后车子内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药物、毒品跟酒精。Bryce 的酒测结果也是他没有喝酒。最后警察就跟 Bryce 说，欸，你爸妈很担心你耶，你要不要打一通电话回家？可是其实那当下 Bryce 是拒绝的，而且他非常的不愿意打电话回家。但在警察的唯一逼迫之下，他还是打了。他很简单的跟他妈说，哦，我刚刚被收车啊，我只是在把东西放回车上，我就要回家了。警察后来陪他大概过了20分钟，觉得他没有问题，就先离开了。在那之后还是一样的路途，一样的预测3个小时。但是这时候他爸妈不敢大意了。在警察离开的1个小时过后，晚上10点， Bryce 的妈妈 Karen 又再一次的打电话给他，这一次不像以往那样，他终于接了电话。Karen 问他说：“你到哪里了啊？你还好吗？”但 Bryce 只回他 ：“I'm going to hang with friends later。”我等等要再跟朋友见面。讲到这里，我真的是觉得 ，Hello Karen， 不小心太大声了，太激动。身为爸妈的你们也太 chill 了吧？又不是什么东岸到西岸的距离，就三个小时耶！你们为什么不去接他？这超怪啊！不只是 Bryce 怪，他爸妈也超怪。接下来晚上11点，根据信用卡的消费记录 ，Bryce 还在 Button Willow。他停在一间路边的加油站，花了 1.7 亿块美金，买了一杯饮料，还有花了39块加油。这时候 ，Christian， 你们还记得吗？人很好的道路救援小哥。他看见稍早的手机有一通来自 Bryce 妈妈 Karen 的未接来电，他想说，哦，不然我打回去问问看他平安到家了没好了。就在电话接通过后， Bryce 的妈妈告诉他这一切种种怪异的情况，接着又说，哦，刚刚大概九点的时候我们有报警，这时候他应该在回家的路上了啦，你不要担心。但这哥们人真的很好，他说，不然我再去看看好了，这样子你们也不用那么紧张。可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下班时间，而且11点算是蛮晚的吧。结果 Christian 到了那个地方，你们觉得 Bryce 在不在？果不其然，他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 Bryce 了。等于说从早上9点到现在，他已经在 Button Willow 这个小镇待了超过13个小时。这时候人很好的 Christian 就说，不然这样好了，我陪他开上高速公路30分钟，确保他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再离开。之后 Christian 也真的陪了 Bryce 上路30分钟，他看他开车没有问题，一切都很正常，他就先离开了。一样三个小时的回家路程，他的爸妈又开始等啊等啊。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快转到凌晨1:50。 Bryce 打电话给他妈妈 Karen， 跟他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必须绕路离开五号公路，但是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这时候他爸妈就问他说，你到底到哪里了？你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标？因为距离 Christian 陪他开上高速公路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觉得他应该快要到了吧。但 Bryce 指挥，这里真的太暗了，我看不到地标，或是这里没有什么清楚的标志啊，我找不到。等于说他就是一直声东击西，感觉不是很想让他爸妈知道他的确切位置。最后他只说了，哦，地图告诉我预计我是凌晨3:25到家啦。在这之后，他妈最后一次跟他联络是凌晨2:08。 Bryce 跟他妈妈说他在一个郊区，想要停在路边睡一觉，因为这时候他至少已经超过一天没有睡觉了。他妈虽然想要他早一点回家，但想说好吧，就让你睡一下。讲到这里，我想要插个题外话，其实我也有路边停车睡觉的经验过。你说危险吗？其实蛮危险的。那时候我们三个小女生真的太累，就停在加油站停车场里面睡觉。现在回想还觉得自己真大胆。大家以后如果去玩真的想要省钱，或是开车太累想要休息的话，我建议你们停在高速公路上都有提供给开长途车的人休息的休息站，千万不要睡在路边。接下来在早上八点，这时候 Bryce 家的门铃终于响起了。他爸妈心里想说，哦，天哪，太好了， Bryce 终于回到家了。可是门一开，迎接他们的竟然是警察。加州公路警察告诉 Bryce 的爸妈，他们在一条通往 Castaic Lake 这个地方的路上，发现了一台撞毁的2013年浅色 Highlander。 在 Bryce 的爸妈核对了车子的车牌以及资料过后，证实了这一台就是 Bryce 的车。 而这台车被发现的地点是在一个大型的开放休闲旅游区。这个区域有多大呢？它的总面积有45平方公里，也就是相当于整个台北文山区跟信义区加起来差不多大，或是你要说跟兰屿一样大也可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大型开放休闲游乐区的地理位置好了。它是在 Button Willow， 也就是 Bryce 待了超过13个小时的这个小镇，顺着5号公路往南边开车大概1个小时又20分钟的地方。或是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在离他父母家 Laguna Niguel 往北边开车1.5小时的地方也可以。等于说它是夹在这两个位置的正中间，你也可以说其实它就快到家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去那里干嘛。在那一天早上5点，警方发现这台车的时候，它是坠毁在一个大约8公尺高的陡峭的斜坡底部，而这台车的状态是整个翻过来被撞烂的。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 Bryce 的踪迹，不过监视人员在副驾驶座和后座的位置上面有发现一点点的血迹。但是这个血迹的量不足以让 Bryce 致命。他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车子后面的挡风玻璃是破掉的，虽然是破掉的，但是看起来并不是车祸造成的，而是好像有人为了要从里面逃出去，所以把窗户打破。在车内，警方也发现了 Bryce 的电脑、手机还有钱包这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可是奇怪的是，他们在车子的旁边发现一个拉链没有拉上的行李袋。这个行李袋呈现的样子就好像是 Bryce 从车子里面逃出去了之后，转身从袋子里面拿出了一个东西，接着就徒步离开。其实啊，警方也不排除 Bryce 有自杀的可能性。调查人员从轮胎的痕迹还有发生这个事故的陡坡顶端判断，在事故发生的当下，他其实是猛踩着油门加速的从斜坡往下冲的，甚至是一点点刹车的痕迹都没有。而且其实在车子被发现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湖，所以很难不去让人家推测，也许 Bryce 是想要透过加速从这个坡的高处往下冲进湖里自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是因为坡太陡了，车子就提早翻覆了。警方透过证据大概可以推测，这场车祸是发生在凌晨的4:30到5:15之间。而且啊，要是如果 Bryce 可以徒步离开案发现场的话，是不是代表他在这场车祸里面并没有受伤很严重？毕竟他可以自行逃脱，还可以走路，意识也很清楚，因为他还从行李袋里面拿东西出来。但我觉得让我说不上来的奇怪的点是，如果你有意识到，哦，我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而且我把车子撞烂了，虽然我没有受伤，可是他连手机、钱包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拿，他就走了。他也没有打电话向他的家人求救，加上过去2天从他突然跟他女朋友提分手开始，或是滥用药物跟酒精，一直到在 Button Willow 原地不动的那13个小时，都很诡异。你要说他是自杀吗？那他大可以在车子翻覆之后选择别的方法自杀啊。于是搜救团队就开始大规模的调查。他们首先是找了潜水队，潜到湖里面看看 Bryce 的尸体是不是有可能在里面。那在同时间，也有地面搜索的、空中的、骑马的，还有开车的搜救队。他们在这一大片又崎岖又颠簸的山里面仔细寻找 Bryce 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调查单位甚至是出动了搜救犬跟寻尸犬，希望他们可以对此案带来一点点贡献。搜救犬就利用了 Bryce 女朋友 Kim 所提供的衣物，透过记忆 Bryce 的气味，沿着路旁开始找。找着找着，他突然就停在路旁的一个加油站上。 因为气味就到这里消失了。于是警方推测，他是不是有可能在车祸过后自行逃脱，徒步的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就搭便车离开了。很不幸的，经过了9天大规模缜密的搜寻，最后调查团队连 Bryce 一点点的迹象都掌握不到。他们不确定 Bryce 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睡觉，所以过劳，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掉下那个陡坡，或是他真的想自杀，又或是其他原因，像是嗑药过后产生出来的副作用，比如说幻觉就蛮有可能的。这时候让我们回到事发前凌晨2:08，在 Bryce 和他妈妈通的最后那一通电话，他跟他妈说他想要停在路边睡一下，在那过后他其实没有把车停下来。在2:15，也就是那一通电话过后的7分钟，在这个大型旅游区里面的某一支监视器捕捉到那一台2013年浅色 Highlander。 再来，在凌晨4:29，也就是车祸发生前的一个小时，同一支监视器在同一个地方又捕捉到了一次 Bryce 的2013年浅色 Highlander。 等于说他不但没有把车子停在路边休息，而是在这个地方一直绕啊绕啊绕啊，从案发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能知道他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案发过后，这时候洛杉矶分局和加州山区搜查队合作，持续的对这个区域做深入的调查，哪怕就不小心在某一个角落可以找到 Bryce， 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曙光。当一个案子停滞越久，这个案子就得到越多人的关注，于是新闻媒体、网络上的人都很乐意帮忙曝光这起案件，甚至是不间断的有民众自愿发起地面搜索，在这个山区里面寻找 Bryce。 就在警方也了解了过去几天Bryce 的诡异行为，他们开始传唤了家人朋友到案说明。这时候他的室友上才说，在 Bryce 离开的前2天，他又把他的 Xbox 还有他妈妈送他的纯钻石耳环送给他。然后在 Bryce 消失的那一天晚上， Bryce 传了简讯给上说， I love you bro, seriously, you're the best person I have met,You saved my soul. 我爱你兄弟，你是我这辈子遇过最好最好的人，你拯救了我的灵魂。这样翻感觉有一点矫情，但是他其实就是想要表达上对他来说很重要。可是很奇怪啊，这有一点像是自杀前别人会有的一个举动吧，怎么会突然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以礼物送给别人，然后再跟别人好好的道别。渐渐的 ，Bryce 的案件就从紧急状态被改为一般失踪，一直到了9月4号，他消失的第5天，警方接到一通报案，在接近 Bryce 车子坠毁的案发现场，他们发现了一具被烧得焦黑的尸体。那因为尸体的状态已经无法判断是男性或是女性，他们必须要透过更进一步的 DNA 检测。就在 Bryce 的父母朋友屏着气心急的等待同时，结果终于出来了，这一具焦尸不是 Bryce， 他是35岁的男性，这是一场谋杀。这个男性先是被射杀过后才被弃尸然后被放火的。另外我想提到，在搜索的过程中，我猜 Bryce 的家人可能是不相信警方的办案速度，于是他们聘请了私人侦探。这个私人侦探认为，虽然 Bryce 这场车祸不构成他有严重的伤势或是死亡，但是从案发现场留下的证据推测， Bryce 可能是因为严重的撞击到头部失去记忆，在失忆过后他忘记带钱包手机这些重要的东西， 然后走到加油站搭便车徜徉而去。可能是因为他失忆，不知道自己住哪里，又或是他讲不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极有可能成为流浪汉，而且现在还流浪在街头上。再来，家属他们还去找了灵媒。灵媒说，我唯一看见的是 Bryce 不是在湖里面，就是在湖附近。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这是一个 V 型的湖，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车祸地点在哪里，但是我就是被这个 V 型深深的给吸引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还活着，但是我感觉到如果你们不放弃继续找，你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可能是处于一种状态或是另一种。我看到的他现在身边有很多的泥巴跟树木，虽然听起来有一点笼统，但是在我看见的他是一个人坐在土壤中，身边绿树成荫，他的周围似乎有三棵树，右边有一棵，前面有两棵，地板看起来有点潮湿，最近可能有下雨，或是他只是在湿度很高的土壤上。我只感受到这些，如果我有更多资讯的话，我一定会再跟你联络。讲到这里，我自己有一点想笑。我没有要不尊重他们的意思，的确我知道是有蛮多美国人会找灵媒来解悬案，就跟我们台湾人会去拜拜一样。可是我觉得他刚刚讲的那些话有一点，的确是真的有一点笼统，就是感觉听完了也不会有帮忙的感觉。另外， Bryce 的爸妈还邀请了声呐探测队，请他们到这个湖上用科技找找看，是不是 Bryce 有可能沉尸在湖底。因为如果 Bryce 是刻意想要自杀的话，他会不会有可能在自杀的时候脚上绑了铅块或是重物，让他的尸体不被发现？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不过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这里跟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他爸妈的财力真的很厚。或是有一个理论是这样子说的， Bryce 可能是在酒精跟药物的交互作用之下产生的幻觉或是精神崩溃，就是像兰可儿那一集其中一个推测一样，他可能做出奇怪的行为，像是停滞在 Button Willow 这个地方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他就自杀或是发生意外，只是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家发现而已。或是有一说，也是很多人相信的一个理论，很多人觉得其实是 Bryce 想要抛开所有的一切，开始一个新生活。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 Bryce 跟他的女朋友 Kim 说分手的时候，跟他妈对话的那一句话，在我跟你聊聊之前，你先不要来找我，因为我的确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虽然我们也无从得知他到底要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一定有什么打算，不然他不会说出那句话吧。或是有人推测啊，在 Bryce 在 Button Willow 这13个小时的停滞时间，他其实是在等某一个人来载他，载他脱离他现在这个身份，只是他没有等到。可是其实我自己有另外一个理论，我觉得他单纯就是惹上什么麻烦，比如说毒品交易或是 Vivance 的药品交易好了，然后他是被别人抓到把柄也好，或是他有什么苦衷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重新开始也好。不过说真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很厉害，他可以就这样子藏了7年，在这7年之间他没有使用过他过去的社交软体，银行也没有提款记录，护照也没有出境记录。当然你要说，如果他准备过一个新的人生，或是他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新身份的话，他可能已经准备好一大笔钱在身上，这一笔钱可以是他存起来的，也可以是他卖药赚来的。而且认真想想的话，如果他真的有心要做，他真的想要把自己改头换面换成另外一个新身份，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去牺牲别的东西，听起来好像不是这么难。 再来也就是最后一个说法，其实他就是被杀掉了，也就是他在发生车祸的当下离开，无论他有没有记忆，他走到了加油站，然后遇到在路边游荡的杀人魔，又或是他在搭便车的时候遭遇什么不测，最后被杀掉了，也真的不会有人发现。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被证实的推测，像是有人说 Bryce 跟他爸妈本来感情就不好，据说他爸妈两个都是非常严重的控制狂，所以 Bryce 才会受不了，选择人间蒸发，再重新打造一个人生。又或是有人说 Bryce 从高中开始就有很严重的酗酒习惯，还有药物滥用习惯，但这些就听听就好，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他的室友、他的前女友也都没有这样子认为，也从来没有被媒体报道过，就听听就好。从案发到现在，即便是已经过了七年， Bryce 的爸妈依然不放弃寻找他们的儿子。而且因为这起案件实在是太悬疑，有好多热心的民众在街头上，如果有看到橘红色的头发的游民，他们就会拍照传给警方或是家属，让他们去指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是失踪的 Bryce。 或是啊，如果在加州有发现无名尸的话， Bryce 的爸妈就会格外的紧张，然后等待结果。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游民或是一具尸体是 Bryce。 一直到现在，他妈妈还是深信着他的儿子 Bryce Less Pizza不会就这样子自私的离开。如果他真的离开的话，他应该是死掉了，或是他活着的话，他应该是失忆了。最后我再跟大家说一次 Bryce 的特征，如果 Bryce Less Pizza 还活着的话，他现在应该是26岁，他是白人，有一头橘红色的头发，绿色的瞳孔，身高大约178公分，失踪的时候体重大概72公斤，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刺青在左手手臂上，这个刺青是代表金牛座的牛头，加上他生日的罗马数字。在他消失那一天，他穿的是蓝色和白色的格子衬衫、白色短裤和一双12码的红白色 Nike 球鞋。听完这一集，如果是住在加州或是美国的伙伴们，以后在路边看到橘红色头发的游民可能都会多少注意一下。可是说真的，住在欧洲或是在台湾收听的你们，如果有一个橘红色头发的白人经过你身边，你还是要多看他一眼，因为说不定 Bryce 被人口贩卖卖到其他国家了。以上就是离奇失踪 Bryce Less Pizza 的故事，从他非常非常诡异的行径到后来发生的一切，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离奇，太无法解释了。欢迎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的理论，或是你们觉得这一整段故事哪里听起来有把柄，听起来怪怪的，都欢迎你们跟我分享。我现在其实很期待一个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Bowtiz 吗 ？BOWTIZ 的回复。他常常在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跟我分享他的想法跟见解，还有他从我的叙述中听出来案子的破绽，而且啊，他都说得很到位，常常让我在看他的留言的时候深深思考他的理论。欢迎你留言给我，我会分享，我会在 Instagram 分享给大家看的。你这样子你会不会好有压力？再来，以下是闲聊的时间。我最近收到好多听众跟我说，我在讲故事的方法有进步，或是有比较自然。你们知道吗？我常常看那些留言，然后那个嘴角是裂到太阳穴的。不管是你们任何一个回馈，好或不好，我都很愿意采纳跟吸收。或是最近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有一个听众跟我说，听我说故事，因为我是单口嘛，跟其他一样犯罪节目的双口不一样，那他就跟我说，听你讲故事的感觉就有一种，欸，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哦的感觉。这个成长其实是让我觉得蛮开心的。 就至少你们有把它当成故事在听，而且你们都觉得听得很舒服，然后都有吸收进去，不会觉得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噼里啪啦的讲，然后你们吸收不进去。好啦，那就来说该说的。今天提到的内容，我会把参考的资讯放在 show note。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这个案件的资讯的话，欢迎你到 Instagram 搜寻他说犯罪 She tells true crime。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Lily， 我们下周一见，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